仍然要看以弗所书。我们从去年九月到现在讲以弗所书，讲了五个月，好不容易要进到以弗所书的下半部。以弗所书有六章，我们今天要看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一起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正被为了福音被囚禁在罗马，有可能是使徒行传最后两章提到的差不多那个时期。然后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好像蛮喜欢说他是为主被囚的，你有没有发现他讲了好几次？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不是想要博取同情，说你看我多么可怜，为主被囚，所以你们要好好听我讲。 他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带着自豪，带着以此为荣甚至以此为乐的心。他明确地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不要因为他的锁链就引以为耻，反而要引以为荣。我想一方面保罗应该很清楚知道主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话，虽然主讲那些话的时候保罗并不在场，而且那时候还他还没信主，可是我相信保罗信主以后他很熟悉登山宝训里面的话。在那里我们讲的 beatitude 就是八福，最后那个祝福是什么？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好几年前讲过，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再提到那个八福，提到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个有福了，其实原来的意思包括了喜乐的意思。事实上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happy。 所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喜乐了。主在那里加强的讲，如果有人因我的名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谤你们，你们就应该欢喜快乐，这是主说的。那不是有点殉道士的味道来喜乐的，而是真的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你如果不懂得我在说什么，你一定要去探索直到你明白这个，因为那是福音的很重要的本质。如果你真的认识主，你就懂这是什么意思。就自己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快乐了。我想保罗一方面他知道这个，所以他因着他为主被囚，他带着自豪的心。可是另外一方面，我想保罗会这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那本来就是他服事的态度，他本来生命的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原来就不是他自己要怎么样有成就被显扬被人认定，他本来就不是这样。他知道人生有一个更伟大的价值观，那就是当自己好像被遮盖起来，而主能够更多的彰显，那就是会带到最奇妙的最崇高的人生的样式。他很清楚知道这个，这就是施洗约翰开头说的，他说愿他兴旺愿我衰微，对吗？就是像这样。我再一次讲，你懂这个吗？ 你如果不太懂，怎么可能？我们当然就要追求我们做得更好，更有成就，更被人家认定。如果你不懂这个，我还是觉得你应该认真的去寻求，去探究为什么人家这样说，为什么主这样说，为什么施洗约翰，为什么保罗是这样的态度。我相信保罗是像这样自己被遮盖或者被放在一边，让主还有神的道能够更多的被彰显出来，所以他平常就是这样生活的。你记得，如果你记得的话，他到马其顿的时候，他到希腊的时候，就是在当时是罗马的一个省叫亚盖亚省，他到了哥林多。后来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告诉他们他当年去的哥林多用什么态度去的。他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我没有在那里好像意气风发的这样讲道。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又恐惧又战惊，很小心的。怕什么呢？不是怕他讲的不好，而是怕他自己的老我跑出来啊。他希望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聪明等等，而是能让神自己彰显出来。保罗平常就是这样的态度，所以当他现在被囚禁在罗马，我觉得保罗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正合我的意思，这个太好了，因为他不需要像以前一样要特别的小心他的心不会 pop up， 不会张狂起来，他不需要这样，因为他就是被囚禁，再怎么样都是像羞辱一样，身上有锁链，然后身份就是一个囚犯，没什么机会 pop up， 叫这个字吗，就是张狂起来，没有机会这样。他觉得那正合我意，所以他以为主被囚为荣为乐。你懂这个吗？我想到十七世纪，法国那个姊妹盖恩夫人，她从很年轻爱主，而且追求神，渴望完全被神得着。他很快就明白一条道路，就是他自己一定要低微，让主彰显出来。那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我们被致死，我们的老我被致死，我们向世界也死掉，向罪死掉，好叫基督可以更多的彰显他自己。所以他知道这个。后来他发生一件事情，他的反应很有意思，换另外一个女孩子应该反应跟他完全不一样。盖夫人她从年幼就很长得很漂亮，好像特别的漂亮，那个时代没有照片，所以我们不知道她到底长得多漂亮。好像也没有人为他画画像，可能他不要人家为他画画像的。常常有人称赞他长得漂亮，他自己也觉得他很漂亮。可是后来当他更多这样寻求主的时候，他后来告诉人，这个有的时候成为他的一个麻烦，因为他容易骄傲起来。可是后来刚好瘟疫流行，那时候是天花，现在天花已经是属于被控制住的一个瘟疫了哈。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这样，但他没有死。可是问题是他得过天花之后，他就脸上就变成麻子脸了。应该很多女孩子，尤其漂亮女孩子，大概会非常非常的在意。如果那个时候有医美的话，应该就要去的。 他没有，你知道盖恩夫人什么态度吗？在他的传记里面他自己写的，他觉得很好，就借着这个让他不需要在这一方面对付自己。我觉得这就跟保罗在这里的态度差不多一样，你懂这个态度吗？如果你不懂，我觉得你讲第三次了，我觉得你应该认真去探究为什么人可以有这样的态度。圣经里面大卫也有过像这样，当他的儿子，自己的儿子起来反对他要篡位，迫使他离开耶路撒冷，他在逃难逃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碰见了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一个领袖叫做示每，他在那边用完全不讲理的方式辱骂大卫。那个时候一个人遇见难处挫折，总是会有人落井下石的。他辱骂大卫说他手上流了扫罗家的血，所以现在神报应他。扫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嘛，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不是这样，因为是扫罗逼迫大卫，大卫从来不跟扫罗打的，扫罗后来是自己死在战场上。当大卫旁边的勇士说这个像狗一样的人怎么可以辱骂我们的君王，就要去杀他，他旁边的勇士绝对有能力杀示每的。你记得大卫说什么？大卫拦阻他们，他说或许这是神的意思，让他这样辱骂我，连我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起来反对我，何况这个便雅悯人。然后大卫讲了一句话，他说或者神看今天我落难被这个人辱骂，就因此施恩怜悯我。很好的话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这样子想。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腓立比书 第三章，他用另外一句话讲他过去，他说以前以为与我有益处的，现今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想颠倒过来也是，过去一般人认为有损的事情，就像他遇见的被囚禁在罗马，现在他看为是有益处的。哎呀，我希望大家都认识这一件事。我想你真正的认识主也应该会认识这一件事。然后主这样讲，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勉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自己是这样，所以他劝勉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蒙了召，你们称为教会，教会就是蒙召的意思嘛，你们被分别出来，被神拣选，被神命定，你们的行事为人，你的生活的样式，就应该与所蒙的这个召相称。这是很好的事。接下去保罗的在以弗所之后半部讲的许多的话，其实都在这个主题里面，就是我们有了这个呼召，我们要得着产业，有一天我们可以像耶稣，这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一面需要跟他合作，所有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赐的恩典一向都有另外一面，就是他要做的事，还有我们这一面应该怎么样跟他合作。神喜欢我们跟他合作，好叫到时候我们因此得赏赐、得冠冕、得称赞的时候，是跟神一样有尊贵的感觉，因为我们在其中，在这一件事上曾经一起有份。自古以来我就听见有的传道人讲到这种地方，要与蒙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他们应该立刻就弄到，所以你要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服事上面。可是在这里保罗绝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 保罗接下去讲的所有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讲的话都是指的我们内心，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怎么样，我们生命的态度，我们生命里面的本质应该怎么样。我们可以继续来看第二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凡事谦虚，你不要忽略了像这样的字眼，保罗用的是凡事。什么叫凡事你知道吧？就是不是现在为了某一个目的，有的人会教你，你在商场上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业务员，你怎么样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比较容易赢得客户的心。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指的像这样的，也不是在你失败的时候，哎呀，为了要博取人家再一次的认同你，你就应该愿意谦卑下来承认你有错等等。是那些时候你应该谦卑，可是保罗讲的不只是这样，他说凡事谦虚，每一件事，也就是说你被称赞的时候要谦虚，你被人藐视的时候呢要谦虚，被人称赞的时候要谦虚，你懂了哦。人家称赞你就说哪里哪里，说哪里哪里的人不一定谦虚就是。可是被人藐视的时候为什么需要谦虚？很多人在被人藐视的时候才不谦虚了，因为他们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当你有这种念头的时候那不叫谦虚。被毁谤的时候要谦虚，所有这些情况无论你遭遇什么都是谦卑的，愿意让人把我们摆在下方，简单说就是这样。凡事谦虚意思也包括了对你上面的人你要谦虚，对你下面的人你也要谦虚。有的人不是哈，对上面的人迫于权势只好谦虚的样子，你对于下面的人一转身就马上用很不一样的态度面对他们，那不叫做凡事谦虚。对职场上遇见的人你谦虚，对自家人你也要谦虚。男人很容易犯这个错误，他们在职场上有时候会表现的谦虚，因为为了要被人接纳，要把事情做得好，一回到家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保罗讲的凡事谦虚是涵盖所有这些，你应该要知道。而且有时候会表现在可能你没有防备的时候，不是你特别要把自己调理好弄出表现出谦卑的样子，真正的凡事谦虚是从里面发生的，不是你穿上什么衣服的问题。我给你举一两个例子。有一次我在一本李开复先生的书上看到他讲到 Bill Gates， 就是微软公司的创立人，他以前在微软做过高级主管。他提到 Bill Gates，比尔盖茨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女孩刚刚进了她的公司，上班没有几天，开车去停车场停车的时候，一不小心 A 到旁边的那一部车，那她就赶快下车来看，她是新员工当然比较紧张一点，下车一看她吓死了，因为那一部车是 Bill Gates 的车。我也很稀奇，微软公司的大老板，那个世界首富，他的车居然跟员工停在一起，好像他没有自己的专用停车位的来。可是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知道他是 Bill Gates， 应该他上面有一个标记吧，大概有公司员工 的名牌之类的。所以他回到办公室就几乎要发抖跟他的主管讲这一件事，没想到他主管听见了以后完全没有什么强烈的表现，他说哎，放心放心，没事没事，你只要写一封 email 去给 Bill Gates 跟他讲这一件事，跟他道歉就好了。这个员工想这怎么可能，而且这个大老板怎么会收我的 email 了。 应该是他的秘书收的吧。嗯，可是没有，他写了 email 以后，一个小时之内 Bill Gates 就给他回信，跟他说你放心，你不要在意这个事情，然后欢迎他加入他的公司。嗯，应该像这样对不对？我想你看过有一些有权势的人不是这样过生活的。嗯，你自己也要留意不要这样。嗯，我有一个辅导，他是英国来的宣教师，大学时代团契的辅导，是带领我太太认识主的人，啊，曾经给我很大的祝福，巴托森牧师。后来我有一点违背他，主带领我去了西安堂，那个时候他以为我要跟他配搭在他的事工上面，所以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我告诉他主带领我去荣教师那里的时候，他是很失望很受伤的，他没跟我讲。许多年以后他有他自己的中国的事工，有一次我忘了他什么事情，他跟我打电话，然后他应该不是什么特别的公事，他就也跟我闲聊，后来他就提到荣教师，那时候荣教师已经去世，他提到荣教师带来的祝福，也提到我从荣教师得到祝福，这个对他来讲很不容易，因为当年荣教师把他的原来的同工抢走了，他就这样讲。我听他讲了一会儿，我就打断他的话，我们都叫他八哥，不是那个六七八那个八哥啊，因为他姓八嘛。我就说八哥，我不是只从荣教师得到祝福，我曾经从你得到许多的祝福。嗯，我讲得上来，我从他得到什么祝福，不是只是客套话而已。我讲了这句话以后，巴牧师在那一头停顿了一两秒，他就继续讲他刚刚的话题，继续在讲。我在想是不是电话有问题，他没听清楚。所以过了几秒钟，我就再次插嘴打断他的话，就再给他讲一次，他还是这样的反应。我在电话这一头就对自己笑一笑，我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那就是不要谈这个事而已。他也没有说哪里哪里。有的时候我们自此老我就是要这样，你知道吧？主耶稣告诉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主要舍己，对不对？原来主用的字眼是 deny yourself， 就是否认你自己。有一个神的仆人教导得很好，他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否认我们自己呢？想一想彼得怎么样否认耶稣，彼得怎么否认耶稣的？他说我不认得那一个人，记不记得他三次说不认得那一个人。你要不要有的时候让自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老我无论是哪一方面表现出来，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我只认得耶稣，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有人触犯了你，你不要那么快就生气或者要去给对方讲什么话嘛。像一位长辈教导我们的，你如果觉得有别人触犯了你，你先问自己说，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让我觉得被 offended， 被触犯了。那就是一样的态度。保罗说凡事谦虚，然后说凡事温柔，这也一样，不是你现在为了达到某一个目标所以你要表现得温柔一点。还有温柔也不是说话细声细气叫做温柔，温柔也不是人家请你做一件什么事你说啊我不会做，那个叫做谦卑温柔，那些都不一定的。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讲话顶细声细气的，你不要碰到他们，有一些事一碰到就知道他们里面有多硬，一点都不是温柔的。我觉得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讲得很好，他把希腊文温柔 pros 这个字用了一个方式来定义它， 他说温柔 Cross 这个字意思就是不该生气的时候不要生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很好的话。有一位天主教里面的修女，她用另外一个方式，圣方济会的一个修女，她用另外一个方式解释这个温柔。她写过一首诗，在里面她这样写，我没有读她写的诗，但是意思是这样。她说，圣经里面提到的温柔，就像一匹良驹，很好的马，一匹骏马。他正在执行主人要他做的事，全速的奔驰，非常雄伟，非常有力量。可是在主人的一声令下，他虽然惊愕不明白，却立刻停下来。他说那叫做温柔，你懂吗？他说一匹良驹全速奔驰的时候，主人一声令下，他虽然觉得惊愕，却立刻停止奔跑，那个就叫做温柔。新约学者巴克莱对温柔这个字也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时候用来指一匹驯服了的野兽，野马被驯服了，就是那个修女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当然马被驯服了，它不会变成兔子，对不对？它还是很有力量的。所以温柔并不表示你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小声的，就是温柔，不一定。有一位神的仆人，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到温柔。有一次，他去一个教会，跟他们相关的教会做讲员。那个教会的牧师就给他提到，他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很有心服侍，可能要成为他们的全时间的传道人。这位老牧师就问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个老牧师，我想那个当该教会的牧师是期待这个老牧师给予这个新进的同工一个什么勉励，或者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可是这个老牧师就问了那个牧师一句话，他说 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 我一直都不知道中文怎么样说他，我知道台语怎么说他，就是一红一共里蒙，听懂吗？就你可以讲他吗？你可以纠正他，或者讲一句像这样的话吗？我觉得那也是温柔的意思，对吗？你能不能说他一句？保罗接着说，凡事忍耐。我过去几年曾经在不同系列里面讲到这个，好像前不久我还讲过一次。因为你在加拉太书里面，圣灵的果子包括忍耐，我们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忍耐。有人说忍耐是在我们身上最后才成全的一个美德，当然每一个人说法不一样，有人说谦卑是这样，有人说这样，那个不太重要了。可是确实圣经里面主的兄弟雅各说，如果我们能够忍耐，后来忍耐能够成功，就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耐，忍耐是神重要的属性。我常常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想到神的忍耐，用一个更根源想到神的本体，包括他的创造，在永恒里面神的忍耐这一回事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因为神何须忍耐？神有什么好需要忍耐的？我们忍耐是因为发生一件事，我们又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只好忍耐，对不对？可是神是全能的神，他完全不需要忍耐的。如果他看见我们做的不好，把我们毁掉就好了嘛，何必忍耐我们？所以我是这样想的。我认为因为神有忍耐， 所以才会有我们、啊、他造我们的时候就预备好要忍耐我们，因为他有忍耐这个属性，所以他在造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当然不会立刻合他的心意，不会立刻成为完全。我也觉得因为这样，所以他才造了时间，好叫我们可以用一段时间来成长，来成为完全。你知道有时间才需要忍耐，你知道吧？嗯，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好，这就是一种忍耐的功夫。嗯，可是神知道他的忍耐，就是他知道人不完全，他也允许人不完全，而且愿意陪伴他一段时间，期待他有一天成为完全。嗯，这就是神的忍耐。有一位以前的圣徒，一位天主教里面的教宗这样讲，他说智慧的主要目标就是使我们可以忍耐那无知之人的愚昧。嗯，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旁边有一个人无知或者愚昧，你常常觉得受不了他，那么无知，那么不聪明，根据这个教宗的说法，你也不聪明，因为你如果真的有智慧，你就能够忍耐一个无知之人的愚昧。听懂吗？我想神就是用像这样的忍耐，他创造了我们，而且创造了时间。嗯，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我通常喜欢把神发怒这一件事情跟他的忍耐讲在一起。嗯，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因为我们人哦，多半都是因为无法忍耐，所以才生气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神生气正是因为他有忍耐。因为神其实不需要生气的，他看我们不合心意，把我们除掉就好了。神除掉我们容易不容易？容易。你旁边有一个讨厌的人，要除掉他很不容易，对不对？哦，有没有一个讨厌的同事？也许还是讨厌的兄弟，很难除掉他。你又不能像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掉就好了。可是神除掉我们是很容易的，你应该知道，他没有，他发怒，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发怒。我常常觉得神的发怒还有他的忍耐是出于他的无穷永爱。他的发怒跟忍耐是在一起的，我们发怒常常因为没有忍耐，神发怒正因为他有忍耐，出于他的无穷永爱。保罗曾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五节说，让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忍耐，那是神要我们效法的。保罗在这里是要凡事忍耐。接下去他说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不像神是完全的，所以你旁边的同伴也不是。如果神能够容忍我们，能够宽容我们，我们不是更应该宽容别人吗？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道理，对不对？在新约圣经里面，主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应该怎么饶恕人？饶恕包括了宽容，包括了放手。是，事实上主警告我们，如果你不能够饶恕宽容受造的人，你旁边的同伴，你也得不着神的饶恕。其实我觉得那个意思不是神就不饶恕我们，而是你经验不到神的饶恕，因为你自己紧紧抓住一些东西。有人说英文里面的饶恕 forgive， for 是先的意思嘛， give 是给，就先给，而不是等到他先怎么样我才要怎么样，不是的。嗯，那就是饶恕的意思。我们心中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法则，就是不急着期待人达到完全，做得完全， 所以就是人家犯了错，你也不会立刻做出很强烈的反应。许多年前，大概20几年前吧，我在美国一个朋友，我刚好有事情去了美国的时候，他碰到我们，送了我一本书，那本书直到过了超过10年吧，已经书房才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们翻译成中文叫做先知训练学校，它原来的书名 Growing in the Prophetic， Growing in the Prophetic， 以林出版社出版的先知训练学校，那个作者是 Mike Bickle， 以林书房先出版了好几本他的书，很后来才出版这本书。其实他们应该优先出版这本书的，因为那是 Mike Bickle 的事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的教会常常聚集一些被认为当代有一些先知职分的人，有的是很超卓的先知职分，有的普通一点，可是总是有一些像这样的人。那是圣经里面提到的神赐给教会的恩赐嘛，再过一两次聚会我们会讲到这个。当一个教会里面有好些像这样职分的人，那个教会的聚会能够不混乱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总有人很喜欢起来说个预言，做了这些事，可是这些人他们不一定说的都对，对不对？当然啦，所以保罗才叫我们先知的讲论要查验嘛。显然保罗也清楚知道他们不会讲的都是对的，大家都要查验。可是当你拿着麦克风讲的时候，很多人就容易相信。所以他们教会 Mike Bickle 在他们教会做了一个规定，在他那本书里面写的，就是他指定了一位长老还是一位牧师专责这一件事。任何人在聚会中，他们聚会很大了，几千人的教会，在聚会中觉得有主的感动，要越过原来被安排要讲到啊领会的这些人之外，要起来讲一点话，也许只有一分钟的话，几句话，他们必须先去征得那个负责的人的同意，才能够拿到麦克风啊。你如果没有拿麦克风，在那种聚会，就是你嗓门很大，人家也知道，你没有经过教会的认可，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不会就被他这样带着走。然后我主要是要讲，在那一本书里面，他提到，如果有人在聚会中做了什么事或者说了什么话是不合宜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没有拿到麦克风，可是却还是起来大声的讲一些他认为从主来的话等等，那是不合宜的，因为他们教会有那样的规定，或者一些其他的不做的不是很合适的事情。他这样讲，他说第一次。如果这个人第一次这样做，就让他 pass 过去，意思就是他完全不处理。可是他们会开始留意，如果下一次聚会或者过不久，那个人同一个人又来一次，这一次他们就会去处理。怎么处理呢？就过去提醒他、劝勉他等等啊。这等于没有处理，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做别的事吧，只是个别的劝他而已。如果那个人不死心，下一次聚会或过两次聚会又再来一次，第三次他们做什么呢？还是一样去提醒他，但是这一次加上一个警告：我们已经提醒你两次了，如果你再一次这样做，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怎么做。那个怎么怎么做，也有可能是说我们就要公开的拦阻你，或者像这样。好，如果那个人不怕死，想要试一试你的公权力，来第四次，他们一定会照他们刚刚讲的去做，之前讲的去做。所以那个之前讲的话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懂我意思吧？而不像有些妈妈说你再吵我就打死你。有一个牧师就是去探望一个姊妹的时候呢，孩子一直在吵，妈妈就这样讲。后来过了一会儿，那个孩子又来吵，那个牧师带着手杖就把手杖递给那个妈妈。妈妈说干什么？他说你打死他，你刚刚不是。 他说我只是这样说而已，他说可是小孩子不是这样想的，其实大人也不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嗯，你有没有发现 MacBeagle 提到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处理经过这四个步骤，一方面有很公义的一面，应该要处理一些错处，可是又充满了恩典，你不觉得吗？嗯，我许多年来我都实行这个，我很少在教会需要遇见有像这样要做教会纪律的事用到这个了，但是我把它用在很多方面，你也可以，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父母对孩子啦，或者你在办公室里面对你的员工啦，或者什么试试看，你可以用到这个原则。第一次犯错 pass 过去，第二次提醒他或者警告他一下，第三次加上条件的警告他，第四次照着那样做。如果你常常留意这个，我想你会很少遇见需要做到第四步的情况。嗯，再来，保罗说用和平彼此联络，以弗所书四章第三节。嗯，和平这个字有的时候翻译作平安，有的时候翻译作和睦，在这里翻译作和平，我们很容易想到世界和平，哦，World Peace。 布道家格培利博士格里汉他一辈子跟许多任的美国总统都有个别而且有蛮亲密的往来，也跟其中很多位都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他自己本身当然常常会遇见这个问题，因为你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他们常常会遇见这种跟世界和平有关系的问题。在他的传记里面，他提到无论他自己或者他接触过的有几位美国总统，不见得每一位，但是有几位美国总统都曾经表达过，他们都认为世界和平不是政治的问题，世界和平是伦理甚至是信仰的问题，属灵的问题，就是很多年来我们同意的，因为那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好像是挪威在颁布的，是其他的奖项是瑞典。和平奖常常最引人诟病，你知道吧，他们常常用政治的观点在颁和平奖的。所以如果我是一个独裁者，我以前杀了很多人，有一天我改变了，我就会得诺贝尔和平奖，你知道吗？在过去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记录里面有几次就是像这样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最能说明这个真理，就是和平，世界和平不是政治问题啊，也不是有一个联合国这样的机构的问题，而是属灵的问题，是伦理的问题，或者是信仰的问题。嗯，就是1972还73吧，我忘了哪一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做穷人工作的德蕾莎修女，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她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她去领奖了。他所以去领奖是因为他要拿那些奖金帮助穷人。当他领了奖以后，记者通常就会问，尤其以他来讲，人家就会问这个问题说 Mother Teresa 你觉得怎么样最能够促进世界和平。 Mother Teresa 修女用他一贯的非常睿智，也有时候有一点很直率的话语回答，他说回家去爱你的家人。很好的话。你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这样的场合，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世界和平。可是我觉得那是圣经的教导，就像神的果是从种子开始的一样，我们很多事情都不要很快就要往最大的点想，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所以教会应该怎么样，国家应该怎么样，像这样，其实能够成全神的国或者圣灵的果子的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从一个一个的人心开始的，在个人的层面上。当保罗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的时候，我想也是这样，在更多的是在个人的层面上，而那才是会普及到更大层面的方式，那是神的方式。比方你如果要跟一个人牵手，我讲的牵手可以是指着结婚啊，可以是指着你要跟他共事啊，或者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啦、啊。如果那个人比你矮小一点，你要做什么事？蹲低一点啊。我讲的矮小高大，有可能是指的身材，也有可能是指的你的身份地位，也有可能是指的你的才智，或者是你的财富。你蹲低一点，在教会里面与人同工，在职场上与人同事也是这样。你不要把你要做的工作设在那么高的水平，叫大家都要去攀爬才能够跟你一起啊。你记得主耶稣没有这样，对不对？主没有这样。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做出了父母让父母应该要骂他很生气的事情，没有告诉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在那边，害他们找了三天找他。玛利亚用了最温柔的方式跟主耶稣讲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看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主耶稣没有道歉，主耶稣跟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在这里跟人谈律法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可是路加记载的接下来记载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因为他们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就顺从他们跟他们一起回去。事实上主耶稣不只是在那个场合十二岁的时候，后来他出来传道跟门徒在一起，他一直都是这样，他跟门徒平起平坐，一起行路，一起吃饭，一起搭船。他原来不需要这样，对不对？他是至高的神呢。所以我觉得用和平彼此联络包括这些。后面这句话，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这句话是可能最多被教会拿来讲的东西了，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原谅我批评一下，我觉得教会讲这个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讲世界和平想的就是有联合国啦，有什么样的大的事情。可是保罗不是这样，那是从很个人开始的。这句话也是一样，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觉得意思并不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教会能够合一，一起有一个聚会，有一些行动，让这个社会上的人、世界上的人士可以看见教会大家都很同心。我不觉得主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到这些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你也明确的说，所以能够合一是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因为神的荣耀，是因为这些事。我觉得在这里保罗也是这样，所以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是说你来跟我合一，我来跟你合一，而是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可是这个我们也有可能就因此把它弄到一个地步，就是在圣灵里面就会合一。所以我觉得圣灵这样感动我，这件事就应该这样做。我看看那个人跟我做我一样，一定没有让圣灵带领。才不是这样的。你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你都会看见一样都在圣灵里面，两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对吧？否则为什么那些有名的讲员他们把教会带领得很好，他们应该都有圣灵带领他们吗？可是他们的做法都不一样，你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仍然是在很个人的领域里面。我觉得那个要点不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有感动什么怎么样的合一，而是圣灵本身就是合一的，圣灵的合一。什么是圣灵的合一呢？看看圣灵的本质是什么。第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保罗用在加拉太书里面用圣灵的果子来讲，对吗？我觉得那就是圣灵合一的本质。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守住圣灵的果子，一个人充满了爱，我想无论别人怎么样，大家做法不一样，我们都能够合一的，我们都能够继续维持在一个身体里面，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合一并不表示我们的做法都要一样，你的肝脏跟你的胃的做法不太一样吧，对吧？为什么大家要做一样的工作？肺做法不一样，可是他们可以合一。只要他们在生命的水流里面，大家能够彼此的相通相调，就能够合一。就像有一次奥古斯丁被人家问到说，教会传统上认为教会有四个重要的记号，就大公性、使徒性、合一性跟圣洁，哪一样比较重要？其实都重要了哈。可是奥古斯丁的回答很有趣，人家问他说，教会传统上认为有四个记号，大公性、合一性、使徒性跟圣洁，哪一个重要？他说爱比较重要。就跟我们的主一样，他的回答是以上皆非。可是那是对的。如果两个人都充满了爱、喜乐、沉浸安息，你可以想象他们可以看法不同、做法不同，可是他们两个人一定会和睦相处的，对不对？不会彼此攻击、彼此反对。当然这里我说我们不是从大的场面来看事情，可是我刚刚讲的话已经有一个场面，就是他跟我，对吧？而有时候我们遇见的问题就是这样，如果我很愿意走在爱里面，在心灵的平静安息里面，在喜乐里面，在温柔谦卑里面，可是当对方不愿意的时候怎么办？我相信我们仍然不是要责成对方这样才能够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关于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像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一样，是我们个人的事，你只要管好你个人就好了。你说继续维持这个，即使对方不是这样，你可以轻轻把它放在一边，你继续持守你的和平、接纳、恩慈、温柔等等。他也许一下子没有什么改变，可是你是在种下美好的种子，迟早你会看到情况会不一样。你知道当我们说我们要持守爱、接纳、平安所有这些，然后对方不要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说你这样不对，你晓不晓得你已经没有在持守这个了，因为你不能接纳他现在这个样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神的道是像这样的，就是没有人能够夺取的真正神的道，你不异于外人外物，别人怎么样并不影响你走在神的道中，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比方你饶恕别人，可是对方不接受你的饶恕，就是不愿意跟你和睦，你不需要因此耿耿于怀，不需要这样，那是他的事，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其他交托给神就好了。这样懂我意思吗？接下去保罗说身体只有一个，各个肢体如果都专注于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来，都带着想要有一天要酷似耶稣、要像耶稣的这样的盼望来活着，也这样追求，我们遵从同一位主， 顺从他的教训，我们用一样的信心直望向神，我们也都受过洗，无论是点水礼、浸礼，在约旦河在哪里，无论什么形式，我们都侍奉同一位神，我想我们都可以在圣灵里合一。我刚刚用了这一节的圣经，你知道吧，一主一信一喜一望，所有这些话你不觉得吗？如果我们自己都留意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就容易有这样的意义，从我们自己里面先开始有这样的意义。所以说这位神是众人的父，也就是我们都从他而生，有他的 DNA、我们从谁生的也会有谁的 DNA， 不是吗？那 DNA 有时候会表现在一些我们的性情特质上面，其实有时候你不太晓得到底是原来就有这个 DNA， 还是后来的后天环境的影响，可是这个都跟这件事有关了。因为达尔文说的这个后天的环境也会影响你的 DNA， 虽然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有 DNA 这样的东西比方有的人他好像性情原来就很特别的温和，有的时候有可能因为他的父母就是这样，至少其中有一位是这样。有的人天性很有进取心，有可能他父母中至少有一位特别有上进的心，对很多事都有兴趣，你知道吗？那种对什么事都很有兴趣的人，他们的儿女也比较容易有像这种进取心，你知道吧？他是众人的父，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哪一次我们讲过类似这样的话，还是我在星期二讲的，就是不是你信的主接待耶稣基督，你成为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神才是我们的父。然后你看见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神不是他的父，不要这样想。圣经有的时候好像是这样说的啦，说我们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我们就做他的儿女，当然我们做他的儿女他就是我们的父。可是主面对那些还似乎还没有受洗或者还没有承认耶稣的人，我觉得神看他仍然是他的儿女，对不对？因为都是他造的嘛，他们里面也有他的 DNA。 来，现在你心目中想一个你旁边你认识的，也许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特别是想一个他特别的反对基督教，特别跟神跟这个信仰好像有很大的隔阂的人，心目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想一想他身上有没有神的 DNA。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人有没有有的时候显出一些正直在他身上，有没有显出恩典怜悯的心在他身上？那些都是神的属性，你不知道，神的 DNA， 那不是人本来有的，是神造人的时候放了他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着那些还不认识神，甚至有可能正在远远偏离神的道路的人，最好你还是把他们看为神的儿女。这不是，我不是在传扬一种他们叫做普救论，所有人都可以得救，我没有这样说。他们比较像主讲的那个浪子，那个浪子在外面飘荡，他等于还没有得救嘛，附加所有的福气他都无法享受，父亲的人看他是儿子，对不对？虽然等他回来以后还要把戒指套在他手上，有一个仪式上的好像接纳他做儿子，可是神心目中原来就看他是儿子。洗礼也是这样，会有一个仪式来表明他真正的跨进来了，可在那个之前他就是神的儿女。我觉得我们这样想很好，我们就对待别人，我们会有这样的尊重跟这样的信心还有期待。 我想到美国有一个牧师曾经在纽约第五街长老会做牧师，可是人家比较以他写的一本书而认识他。他写一本书叫 The Positive Thinking， 我们中文翻译做人生的光明面，我们读书的时代流行的书。这个牧师叫做 Dr.Vincent Peale 是吧 ？Norman Vincent Peale， 听过的，他的姓 Peale， 皮尔博士。他在一本书里面提到，他小时候有一次，他跟他父亲外出，他那时候可能个九岁十岁的男孩，在纽约的地铁碰到一个 homeless， 一个街友。那个时候都叫他流浪汉，那个街友伸手跟他们要钱，这个年幼的 Vincent 就用一个厌恶的眼光看他，可能嘴巴里面嘟囔了一句什么话，他爸爸就 听住，然后就对他儿子讲，就从皮夹里面拿出一张一块钱的美金钞票。他讲这个故事应该是100年前了，100年前一块美金蛮多的哦。他跟他说 ：“Vincent， 你请你回去对刚刚那位先生，把这一块钱给他，而且跟他鞠一个躬，跟他说，我奉基督的名字给你这一块钱。”Vincent 当然不愿意。可他爸爸坚持，后来他照着做。他没有想到那个街友发现这个刚刚表现厌恶他的孩子又回来，这样他马上从那个街友的样子里面就改变过来，马上把自己打理一下，站得挺挺的，也对他鞠一个躬，说小绅士，我也以基督的名字谢谢你。他马上变成一个绅士的样子。如果你照着这样做，你不一定对方会这样，那有什么关系？你自己做对的比较重要。这些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教会这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是被命定要承受神永恒的产业，要有份他的性情，他的属性，要使我们能够像耶稣。能够像耶稣，就要在今天讲的保罗提到的这些事上，在自己根基上能够合一，会在一个身体里面。这个合一不是大家变得一样，是在多样性里面合一。神喜欢这样的。神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身体，对吗？不要轻看这个，不要整天想着说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我们将来在天上就不一样。将来天上的样式是跟你今天的身体有关的啦。这身体是神造的，是要承载神一切的丰盛的。虽然它必朽坏，可是神借着这个要教育我们永恒。你只有在这个身体上做得对，你有一天才能够得着那个属灵的身体。所以在这里保罗也用身体来讲到整个教会，讲到福音，讲到我们所蒙的召，然后说我们怎么样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我们的行事为人在这个身体里面，好叫这些肢体能够联合一致。这一章圣经后面还要多一点讲到这个，神想要有一天叫我们合成一个大的身体，一个伟大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对吧？这是教会的另外一个名称，在永恒里面一起来彰显神的荣耀、美丽、智慧。保罗说：“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为此，保罗要我们在今天讲的这些事上，要恒心，要长进，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有一首诗歌，我觉得。